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天山网3月8日称，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指他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研究导致当地棉花与相关产品遭部分国家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消息还威胁说，对于郑国恩之类的人员或机构，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受损企业与个人提起诉讼。不过该网站并未提及是哪些企业或个人提告以及要求赔偿的金额。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9日表示，郑国恩的强迫劳动指控是谣言，并对诉讼表态支持，称郑国恩及其背后的邪恶反华势力总有一天会清算。郑国恩本名阿德里安·曾兹，是近年来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目前是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的高级研究员。他是近年通过对卫星图像、中共官方文件及见证人等的研究，最早揭露新疆兴建拘留营、大规模关押高达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的学者之一。郑国恩去年还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强制维吾尔妇女节育，遏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他的研究还指控中国大量棉织品涉维族人被强迫劳动。3月8日，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布长篇报告，指出各方专家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承担国家责任。约50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新疆问题专家参与了这次评估，包括郑国恩。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10日举行有关美国公司参与在新疆强迫劳动的听证会，郑国恩也是专家证人之一。他作证说，中国以帮助脱贫为借口强迫维族人劳动。他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两个项目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动，第一是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输送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第二是把那些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变成强迫劳工。他说，无论是工厂还是教育中心都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监控，在里边的人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教育，同时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中国外交部和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党媒过去几年曾多次指责郑国恩的研究报告。外交部2018年否认郑国恩指控的新疆存在拘留营，不过同年8月又改口说那些都是职业培训中心，用于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3月9日采访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何志鹏。何志鹏称，按照管辖的一般原则，这属于保护性管辖，即外国人在境外做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也可以进行管辖。何志鹏还称，诉讼如果开启，中国虽不会去做长臂管辖的事，但如果郑国恩到了和中国司法区域相关的地区，该诉讼还是会处理的，并不只是一纸空文。此外，相关诉讼对郑国恩的声誉影响可能比实质影响更大，而未来这种诉讼会越来越多。对于像郑国恩这样的研究中国人权的海外学者首次在中国国内被提告诉讼，彭博社表示，这是中国反击新疆强迫劳动指控的最新策略。 郑国恩本人近日则在社媒上称，这些诉讼是中共准备好的宣传反击的一部分。他对媒体表示，这起诉讼不会令他烦恼，只表明他的研究真的令他们恼火，有绝望的因素，让外界看到他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他强调，这起诉讼是美国对新疆经济制裁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是他们首次承认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郑国恩还表示，他相信这些诉讼能让外界更关注新疆问题，让人更详尽地审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证据，实际上是个令人欢迎的机会。他还说，他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在十多年前，未来无意访问中国。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一些国际中国问题学者和许多网友对郑国恩在新疆被所谓起诉表示不耻，认为中国这种反击对新疆种族灭绝行为指控的最新做法不可接受。因在中国代理多起敏感案件遭受打压，被迫离开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表示，中国并非法治国家，案件能否立案不在于是否发生了案件的事实，而在于中共的决定。尤其在新疆，中共的控制比其他省份更加严密，所以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完全是中共的决定，是当局回击国际社会对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压迫，制造大规模人权惨案指控的一部分。他说，
这是中共的决定，中共的做法不过是拿一些企业出来充当原告，对外发这个信息而已。中共这样操作，它其实是在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在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的监禁等等来提出异议。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唐纳德·克拉克在一个专门讨论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平台 China Collection 上评论此案时表示，郑国恩不必担心此诉讼，因为他不会到中国去。如果这些中国公司试图到美国法庭寻求执行中国法庭的裁决的话，只构成对郑国恩的骚扰。不过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来美国寻求执行，那只能是徒增外界的耻笑。陈建刚还表示，他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不清楚中共的公司如何能到西方法治国家来寻求执行一个来自非法治体系的所谓法庭裁决。不过被中共起诉的学者，只要不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就是安全的，至多是遭到中共的骚扰。他说，
你这种东西只能是在中国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中国国内的判决是中共可以任意书写的，这个判决如果通过协议可以到其他国家能够得到承认执行，那这将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当然我相信这个是做不到的，文明国家肯定不会顺应中共来做他们的这种长臂，也就是一个骚扰，对于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旅美维吾尔人热依汉·埃塞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律所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与国际调查案件。热依汉·埃塞提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当的法庭要给被告提供一个辩护的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美国法庭不会接受来自非法治社会的新疆一个法庭的裁决，尤其是这么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案件。郑国恩的研究都是依据事实，广受国际社会认可。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你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了，然后自己这个说哦，那个我们胜诉，美国法院是不可能承认的。
自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7.5维汉民族冲突的暴力事件， 即2013年维族穆斯林驾车冲撞北京天安门广场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而自陈全国2016年8月主政新疆，并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后，当局大力强化了打压新疆维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程度。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海外媒体有零星的有关维族穆斯林失踪的消息，随后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在内的一些国际学者有关新疆大规模再教育营的研究陆续出现。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高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各地1000多个再教育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再教育。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所显示的新疆人权状况表示担忧，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被首次要求公开回答对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官员没有回应。不过此前，中国官员曾表示，在新疆加强安全措施和限制维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暴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9月发布题为《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长篇报告，通过大量具体案件和专家报告，揭示镇压措施急剧升级，除在看守所、监狱等设施外，还在再教育营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唱红歌、背诵针对他们的法规等政治思想灌输，他们还被限制通信和宗教活动。2019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他们获得的一批共有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为外界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幕。在过去3年里，当局已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进了拘禁营和监狱。到了2020年，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显示，中共在新疆实行大规模强迫劳动。这其中很重要的研究报告来自德国学者郑国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去年3月发表调查报告，指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被迫在全球知名大型企业的代工厂里工作，其中包括耐克和苹果公司。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12月14日发表一份新的报告，披露新疆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脱贫计划，仅3个维族聚居地区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乡，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工作。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这一指控，并批评报告的作者郑国恩。耐克、阿迪达斯、Gap 等主要时尚品牌都应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受到人权组织的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20%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的主要生产者。今年1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布公告称，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一暂扣令适用于由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和其他番茄产品，即使是在第三国加工或制造的相关产品。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该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把新疆产品从供应链中去除。美国国务院1月19日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做出此认定的立法机构。 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二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9日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布肯林3月10日表示，他即将和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及外长王毅会面，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切的议题。同一天，法国外长也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